哈利路亚，我们敬爱的长辈，我们的弟兄姐妹，以及我们的慕道朋友，大家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小弟有这个机会带领大家来守安息日，带领大家来参加灵恩会的聚会。那今天下午小弟要以启行做题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之后，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信仰的目标，就是天国的福分。所以我们信主之后，受洗之后，我们就不断地朝着这个目标在前进。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凭据，就是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圣灵。那这个地方也是我们渴慕想去的。我们不是没有目标跟着大家一起来走，我们是很清楚的知道我们要去的一个地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有软弱的时候，也有无助的时候，但是在这过程当中，主耶稣不断地来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面可以不断地来坚持下去。我们也知道，在我们信仰的不同的阶段，主耶稣有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我们也会遇到不同的操练，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神对我们有他的一个要求跟期待。所以主耶稣不断地借着信仰这个恩典之路来操练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智，最主要的是希望我们都能够达到神的要求，我们都能够在信仰的这个道路上面能够坚持下去，最终的目的我们能够得到永远的荣耀。那这是主耶稣所要给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的一个恩典跟福分。在每一个信仰的站口有我们要去学习，那也借着每一个站口让我们重新的再调整我们自己信仰的一个状态，让我们能够重新的恢复心智，恢复起初的那份信心，我们能够再出发，能够在信仰的道路上面走得更好更稳。今天小弟要用以色列人他们走旷野所经过的这个路站，所经过的这个站口，那我们从当中引申出来，在我们信仰当中对我们的一个造就跟提醒。我们来看民数记的第33章。民数记，我们请看33章。在33章的第一节、第二节这样记载，在民数记的33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在旧约圣经的209页，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记在下面。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其路程乃是这样。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所走的这个路程，所经过的这个站口，都是神吩咐他们摩西亚伦要记下来的。那吩咐摩西要将这个以色列人所走的这个路程把它记下来作为纪念，让以色列人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在不同的站口他们的一个表现。大部分我们看到的都是他们失败的一个例子，但是这当中我们也看到神不断的来引领他们，不断的让他们在过程当中来得到学习。我们看到在第三节这样记载，正月十五日就是逾越节的次日，以色列人从南塞起行，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地出去。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能够出埃及，是神借着他的大能大力彰显他的荣耀，让以色列人能够 从为奴之地来获得释放，能够勇敢的来走，来出埃及，勇敢的要来进入到这个迦南。这是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所记载的。那我们来看第五节一直到第四十九节。第五节，民数记三十三章的第五节到四十九节，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所经过的路程。第五节，以色列人从南塞起行，安营在苏哥，从苏哥起行，安营在旷野边的以堂，从以堂起行，转到比哈西路，就是在巴利喜分的对面，就在密夺安营。从比哈西路对面起行，经过海中，到了苏尔旷野，又在伊坦的旷野走了三天的路程，就安营在马拉。从马拉起行，来到以林，以林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就在那里安营。从以林起行，安营在红海边，从红海边起行，安营在逊的旷野，从逊的旷野起行，安营在托迦，从托迦起行，安营在雅路，从雅路起行，安营在利非定，在那里百姓没有水喝。从利非地起行，安营在西乃的旷野，从西乃的旷野起行，安营在基伯罗哈他瓦，从基伯罗哈他瓦起行，安营在哈喜路，从哈喜路起行，安营在利提马，从利提马起行，安营在临门帕列，从临门帕列起行，安营在利拿，从利拿起行，安营在勒撒，从勒撒起行，安营在基西拉他，从基西拉他起行，安营在沙斐山，从沙斐山起行，安营在哈拉大，从哈拉大起行，安营在马吉西路，从马吉西路起行，安营在他哈，从他哈起行，安营在他拉，从他拉起行，安营在密加，从密加起行，安营在哈摩拿，从哈摩拿起行，安营在摩西路，从摩西路起行，安营在比尼雅干，从比尼雅干起行，安营在和合吉甲，从和哈吉甲起行，安营在约巴他，从约巴他起行，安营在阿伯纳，从阿伯纳起行，安营在以寻加别，从以寻加别起行，安营在寻的旷野，就是加迪斯，从加迪斯起行，安营在何尔山以东的边界。我们再看四十一节，以色列人从何尔山起行，安营在撒摩拿，从撒摩拿起行，安营在普嫩，从普嫩起行，安营在阿伯，从阿伯起行，安营在以耶亚巴林，摩押的边界，从以耶亚巴林起行，安营在底本加德，从底本加德起行，安营在亚门低比拉太因，从亚门低比拉太因起行，安营在尼坡对面的亚巴林山里，从亚巴林山里起行，安营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的对面。他们在摩押平原沿着约旦河安营，从伯耶斯莫直到亚伯什亭。阿们。这段经文是神叫摩西要将以色列人他们走旷野的四十二个路站都记下来。在这个路站当中，我们有看到有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当以色列人从南塞出埃及之后到西乃山的第一段路程，当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待了将近十九个月，将近两年的时间，他们在那里学习神的律例典章，在那里学习怎么样敬拜神，在那里学习怎么样认识这位神。但我们看到当他们认识神之后，那本来很快的一个时间，十一天的时间，他们就可以到加迪斯这个地方。加迪斯在过去就是迦南美地了，但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 所以他们又在旷野走了38年。那第三段是从这个，第二段是从西乃山到加迪斯，那第三段呢是从加迪斯一直到亚伯斯亭。42个路站当中，我们看到有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阶段当中，神有要他们学习的。在这个起行当中，我们看到他们每一个站口待的时间不一定，但是这个站口有神要让他们看到的地方，有神要让他们去学习的地方。就好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在不同的信仰的阶段都有神要我们去学习的地方。如果我们错过学习的机会，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站口，我们信仰的站口，我们没有从当中来看到神要我们学习的，我们只是一昧的想去排斥，这个环境太不好了，这个功课太难了，我们没有办法从当中来得到学习。当我们到下一个站口的时候，我们就枉然我们在上一个站口，我们原本可以学习到很多让我们信仰在信仰上面可以进步的这些属灵的这些道理，但是却因为我们没有学习，所以我们看到在不同的站口当中有神要我们去学习的。但是如果我们忽略了在这个站口当中神要我们学习的这个操练功课，忽略了或是不重视，那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一种损失。因为虽然走过这困难的这个信仰的站口，但是从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能够用心的看到神的带领，我们能够用心的看到，哦，原来虽然我在这个困苦当中，但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断我学习到了祷告呼求，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办法靠着我自己的能力来度过这个战口，但是我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我不断的向他呼求，我的信心，我的祷告越来越下功夫，我在祷告当中有更多更多的力量，所得的力量跟体会。那相信这是神要让我们去学习的。我们看到在这个起行当中，其实如果圣经没有特别记载这里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我们很难去了解这个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以色列人很清楚的知道，他们走过这些我们可能不熟悉的地方，但是他们很清楚的知道这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当中可能有他们的一个失败，有可能他们在信仰上面的一个挫折，可能有他们在属灵上面的一个跌倒。那这个都是神叫摩西要将这个路程记下来，让他们获得学习，其实也是要让我们获得学习。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哥林多前书，我们请看第十章。第十章，我们请看第11节、12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11节、12节，在新约圣经的238页，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走旷信仰的这些走这个旷野的这个恩典之路，但是我们也看到这当中他们的表现。圣经说他们遭遇这些事，什么样的事情？贪恋恶事，拜偶像的事情，行奸淫的事情，试探主的事情，发怨言的事情，这些都是成为我们的鉴戒。可能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哇，以色列人怎么这么没有信心，如果是我来走，那我一定不会像他们这样子的表现。但是我们每个人带着肉体，我们都是软弱的，有时候我们真的遇到事情，遇到别人所遭遇相同的状况，其实有时候我们的表现并不是 自己所期待的，有时候我们的表现反而会让自己觉得很错愕。我的信仰的根基，我觉得我建立得很好，那为什么我的表现会是这样子？所以圣经说，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第十二节讲到，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借着以色列的人的起行，让我们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学习的是谨慎，免得跌倒。我们借着以色列人的表现，从当中我们来得到警惕。在以色列人的起行当中，我们看到一些陌生的路程，就好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所经历的信仰生命不同的这个路程，如果我们没有说出来，可能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其他的人可能不知道，原来我也有一段非常软弱的时候，要不是主耶稣扶持的我走过来，要不是弟兄姐妹举起他们的手不断的为我来祷告，要不是我的周遭的这个弟兄姐妹不断的安慰我，其实我走不过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信仰上面可能有相同的一个表现，遇到相同的状况，但是我们仔细的思考，其实我们所经历的其实都是非常宝贵的。这个宝贵的信仰经历，其实让我们知道，原来人在软弱当中更是需要别人的鼓励，原来人在软弱当中更是需要别人举起他的手为我来祷告，原来人在软弱当中真的会无助到你，不，你连跪下来你想你要到教会来，你都好像没有那个心力。我们都可能经历过这些事情，但是我们走过这样的路程，我们也用这样宝贵的经验，我们来勉励周遭跟我们一样的弟兄姐妹，一样的慕道朋友，我们用我们宝贵的信仰的经历，主耶稣引领我走过死荫幽谷，我来这样的一个宝贵的经历，来安慰遇到相同情况患难的这些人，这也是神从当中要让我们去学习的。我们看到在以色列人的这个起行走旷野路，我们看到一件非常大的一个神迹，就是神让红海的水分开，以色列人能够从红海的干地来走，这是非常大的神迹。那我们也看到，当以色列人觉得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神却为他们开一条他们可能没有想过，不会没有想到的一条路。那当他们从当中走的时候，更是应该是满心欢喜，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件神奇妙的作为。如果他们能够将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一个体验看到神作为的这样的能力放在他们的心中，相信作为他们在这个走旷野路的一个力量，相信他们能够在每个路程当中想起神的这段作为，相信他们会越走越有信心，遇到困难他们也不会就这样子轻易的就埋怨神。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第十四章，出埃及记我们请看第十四章。在出埃及记的第十四章，我们请看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出埃及记第十四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在旧约圣经的八十六页，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成了墙垣。如果每个以色列人从红海当中走过去， 他们能够用心的来看神奇妙的作为，红海的水变成左右的一个墙垣。如果他们走过去，能够用心慢慢的来看到神奇妙的作为，相信对他们来讲，在信仰上面是会成为很大的一股力量。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来讲，有时候我们经过了一些苦难的事情、操练的事情，如果我们从这当中，我们可以仔细的思考，不是都只看到负面的，都看到这些患难的事情，我们看到的是神恩典的事情。那相信我们也看到这次当中原来都是神的带领，这当中都是神不断的来帮助我，让我能够看到虽然我在患难当中，但是神却引领着我的脚步，让我能够走过这段对我来讲是很大的一个苦难跟操练。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走，在圣经二十二节讲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能够在海中走干地，这若不是神的作为，其实没有人能够做到。当他们走在干地当中，水在他们左右成了墙垣。那我们再来看约书亚记的第三章，约书亚记我们请看第三章，我们请看第十四节到十七节。约书亚记第三章的十四节到十七节，在旧约圣经的266页，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时候涨过两岸，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的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抬耶和华的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这边记载的是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他们过约旦河的一个情况。在这边讲到那时候收割的时候，在春天的时候水正是多的时候，所以圣经特别强调涨过两岸。所以你水要断绝，如果不是神的作为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水涨过两岸，水很多。但是我们看到很奇妙的，当抬约柜的祭司的脚一入水的时候，这个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让以色列人可以从干地上过去。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从红海的干地上过去，但是他们进迦南的时候从约旦河的干地过去，但是我们看到过约旦河的不是全部都是出埃及过红海的那些以色列人，有的人只可以这个过红海走红海的干地，但是他们却没有机会过约旦河的干地。所以我们看到信仰的路程若不是神的拣选跟怜悯，其实我们看到在信仰的路程当中，很多人到达不了目的地，很多人在半路上面迷失了，很多人在半路上面跌倒了，可能他们没有机会过约旦河然后进入到这个迦南地。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神要让我们学习的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时常在想到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其实他们虽然出埃及了， 可是他们心依然在埃及，有时候因为走旷野路难行，他们一直在想着过去，活在过去当中。可是神好不容易用大能大力将以色列人领出埃及，但是他们走旷野的路走得不好，走旷野的路疲惫了，就开始一直在想过去的事情。所以我们从当中也让我们得到一些警惕，我们跟从耶稣基督，我们就要跟罪来断绝，我们思念的是天上的事，不是思念地上的事。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腓立比书的第三章。腓立比书的第三章，我们请看第三章的13节、14节。腓立比书三章的13节、14节，13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有时候我们在信仰上也要不断的来调整自己，我们不要一直去想一些对我们来没有帮助的事情。那圣经提醒我们，我们不断的向标杆来直跑，那我们要提醒自己还有很多路要走，我们要提醒自己我还没有得着，我必须更谨慎更努力的去忘记背后，我继续努力面前。那这个忘记背后也有另外一个解释，我们在过去有一些对我们来讲没有帮助不好的这些信仰的过程，我们现在可以重新开始，我们可以将过去不好的我们能够暂时放一边，成为我们在信仰上面的警惕。我们的目标是向着标杆直跑，我们还有机会向着标杆直跑，要感谢神，因为这是神选召我们每一个人所要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走旷野的路，那对我们来讲，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信仰的路，我们也一起来思考。我们看到神引领百姓出埃及，所以我们受洗之后，主耶稣也引领着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信仰的道路。既然有主耶稣的带领，其实我们就不用怕。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没有神，没有指望，没有帮助，但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更是要知道主耶稣一直在我们成为我们的帮助。我是属神的人，我不再是没有神的人，我是有神的人，我是属神的人。所以神是带领着我们一起来走信仰的道路。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第十三章。出埃及记，我们请看第十三章。十三章的21节到22节，在旧约圣经的85页。出埃及记13章的21节到22节，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在这边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我们看到神用云柱火柱在引领着以色列百姓的路。在圣经当中讲到神在云柱中，神在火柱当中，成为以色列人他们在走旷野路的一个帮助。那我们看到有时候要赶路，日夜都可以借着这个云柱火柱来行走。 那我们看到在二十二节讲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所以神没有离开百姓，永带领着百姓，就一直跟着百姓在一起，就好像神引领着我们走这条信仰的道路，在这条恩典之路当中，主耶稣也不会离开我们的身边，会成为我们在信仰上面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看到有神带领着我们走信仰的道路，我们就不用害怕。可能我们还是会遇到很多不安的事情，很多让我们觉得难过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当我受洗之后，主耶稣就开始带领着我走信仰这条恩典之路的时候，主耶稣总不离开我们的面前，就好像神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那我们再来看，在一样出埃及记的第十三章，十三章的十七节、十八节，在出埃及记的十三章十七节、十八节，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从地图上，从圣经的地图上面，最近的路就是经过非利士地，就可以到达迦南地。如果按照这个走路的推算，可能几天的路程就可以到了。但是我们看到神却引领着百姓绕道而行。神知道如果以色列人现在的信心是软弱的，所以如果走非利士地可能会遇到征战的事情，他们会退缩想回埃及去，所以神反而引领着百姓是绕道而行。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如果以色列百姓这么轻易的就能够进入到这个迦南地，对他们来讲，或许他们觉得他们也不会珍惜。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当我们渴慕得到那我们好不容易得到的时候，我们更能够珍惜我们所得的。因为这个过程，我深刻的感受到，若不是主一直给我机会，若不是主一直在保守看顾，我真的没有办法来得到学习，得到恩典。所以我们看到神引领着百姓是绕道而行，要让百姓来学习神要让他们学习的。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神对我们有要求，有要我们去达到的一个高度。所以我们看到神引领百姓是绕道而行。有一个姐妹，她在信主的过程非常的顺利，她的儿子生病了，那经过我们教会的姐妹的介绍，哇，她开始来慕道，她跟主耶稣祈求，那感谢神，她的儿子的病很快就得医治了。那这个姐妹也非常的高兴主耶稣听她的祷告，所以她很高兴，然后很认真的慕道，然后也很快的就受洗了。受洗之后，他很认真的将福音来要传给他的家人。那我们看到他信主的过程非常的顺利，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姐妹没有来教会，那负责人就去拜访他，然后问他说：“最近是不是比较忙，怎么都没有来教会？”那这个姐妹就自己这样子讲，我最近祷告，主耶稣好像都不听我的祷告，我跟主耶稣请假， 我想这段时间我不会再去教会了。所以如果我们在很多，如果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走近路，那我们所祈求的神马上应允，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但是有时候借着不断的祈求，主耶稣操练我们的心智，其实我们所得到的反而是更宝贵更珍贵的，因为我好不容易求到的，我会更珍惜它。如果我轻易就得到的，有时候我们会忽略它的宝贵，甚至会觉得它不是这么重要。所以我们看到神引领百姓，让百姓在旷野当中磨练来学习，神也引领着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信仰的旷野当中不断的操练学习。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苦，有时候我们会觉得难，但是当我们经过这些苦经过这些难的时候，我们会反而我们心里面所得到的是很宝贵的一种平安。我们来看希伯来书，我们请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请看第十节、第十一节。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第十节、第十一节，在新约圣经的325页。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第十节、十一节，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在这段圣经当中讲到，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对孩子的管教都是希望为他好，但是有时候我们用的方法是不对的，有时候我们是带着血气来管教我们的孩子，可能在当中孩子会挫折会受伤，虽然我们的利益是好的，但是这边圣经告诉我们，神对我们的管教，这个管教除了做错事情的一种对他的一个指责之外，其实这个管教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训练的意思。有时候神借着管教是要让我们从当中来得到训练，在训练的过程管教的过程，有时候会觉得很苦，会觉得愁苦，但是神是要让我们从当中来得到益处。如果我们确实能够在神的管教当中来得到学习，那我们所获得的造就相信是非常大的，我们所感受的那种平安相信是非常多的。那我们看到这是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神对我们的管教，所以神引领百姓绕路而行，也有神的一种训练，也有神美好的旨意在这当中。有时候神也带领着我们绕路而行，有时候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走近的路，走直的路，我们觉得走远路，走不好走的路，对我们来讲太辛苦了，但是反而从走远路走不好的旷野路，我们所获得的学习才是更大更多的。那我们看到有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就好像神引领百姓到马拉这个地方，这里的水是苦的，好不容易走到马拉，很口渴，但是我却不能喝那边的水，所以人很直接的就开始发怨言。但是我们看到神在带领百姓到马拉这边，我们看圣经怎么记载，我们看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十五章 我们请看二十五节，出埃及记十五章的二十五节，在旧约圣经的八十七页，十五章的二十五节，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就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原来神带领着百姓绕远路到了这个马拉，是要来试验这些百姓的心，是要来磨练这些百姓的心。一切都是在神的掌握当中。其实我们想，只要是神带领着我们，无论走到哪里，我们的心不是应该放心，不是应该要顺服吗？但是有时候神带领着我们走远路的时候，其实这当中有很多要我们得到造就的，但是我们却因为环境只看到这个环境的苦，看到这环境的险恶，我们却忽略了原来神在当中的一个恩典跟慈爱。有时候我们不很多事情不明白，我们也祈求神能够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哥罗西书我们请看第一章，第一章我们请看第九节第十节，哥罗西书一章的九节十节，一章的九节十节，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认识神。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满心有悟性，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能够渐渐的多认识神。神要我们所行的是什么？有很多我们不明白的事情，但是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也求神让我们不断的学习顺服。虽然很多事情不明白，很多事情跟我们的想法有很大的落差，但是我们相信神有他美好的旨意。求神能够让我们能够用一颗谦卑的心来学习顺服的道理。那我们第一节的聚会就到这边，阿们。奉主耶稣圣名，继续我们第二节课的聚会。那我们刚才讲到主耶稣引领我们绕道而行，有时候会经过马拉的苦，但是我们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面也会看见以琳的荣美，感受到以琳的喜乐。这也是我们在信仰当中神给的恩典。那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信仰的道路是神带领着我们走。那第二点，我们信仰的道路是大家一起走。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从南塞起行，那我们看到他们所是大家一起来走这条信仰的道路。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我们请看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在新约圣经的两百三十八页。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 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保罗用着赛跑的这些道理来勉励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在跑信仰的道路上，在跑这个信仰的道路，我们是要向得冠军的这个跑者尽心尽力的来跑信仰的路。这是告诉我们跑信仰的道路我们要有的一种精神跟态度。但是我们是一起来跑天国路，是每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我们一起来跑天国路。所以我们不是只顾着我自己跑得好走得稳就好了。有时候我们在跑很快的时候，我们要回头看看那些弟兄姐妹有没有跟上来。有时候信徒，曾经有个信徒跟小弟讲，他说，传道，我觉得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很不认真，我发现他们在祷告上面，在一些灵修上面都没有很认真。那当然这位信徒点出教会的一些状况，但是有时候我们面对这些软弱的人，其实我们更是要去鼓励他，而不是去排斥他，去轻看他。而他们有时候跟不上，那反而我们要去帮助他。所以信仰的道路不是我们走得好跑得快就好，我们要一起来跑这个天国的道路。那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家庭，我们彼此来关心，彼此获得鼓励。那这个属灵的家庭是要充满爱的。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成为神家里面的人。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二章的十九节，以弗所书二章的十九节，在新约圣经的270页。以弗所书二章的十九节，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客旅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信主之后，我们要关心教会的事，要关心这个属灵的大家庭。我们要让这个大家庭是充满爱，而不是充满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一些争执的事情。有时候虽然我们在这个灵修上面我们很用心，但是相信我们灵修好的，我们在爱的表现上面应该更符合主耶稣的一个教导。灵修好的人会凡事的包容，凡事的去关怀。灵修好的人不是高高在上，轻看这些灵修不好的人，相信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属灵的家庭是要充满爱，我们一起在这个属灵的家庭里面成长茁壮。所以我们都非常的有福气，我们在聚完会之后，我们就有很有爱心的弟兄姐妹为我们来准备爱餐。那我们在聚完会之后，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享用爱餐。如果不是神的爱，如果我们不是属灵的一家人，相信大家不愿意来做这些事情。那也因为主耶稣的爱来感动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有每个人都愿意在这个家庭当中来奉献，来服侍，因为我们希望这个家庭是更好，充满爱，是更温暖的一个地方。有时候我们也会要往回头，要往后看一些迷失的羊，是不是我们有很多迷失的羊，好久好久都没有回来这个家。有一次小弟在领会，然后看到一张代祷名单，那这张代祷名单上面写着 请为某某弟兄的妈妈来祷告。那小弟看到这张代祷名单，也唱名为这个弟兄的妈妈来代祷。那事后小弟去问这个弟兄，问说妈妈怎么了，他说妈妈生病了。那这个弟兄他是从小信主，但是他的爸爸妈妈其实已经有很长一二十年的时间没有回来教会。但是我们这个弟兄非常的可取，主耶稣很爱他，所以保守他的信仰，让他一直都能够来教会做服事。虽然他的家他的爸爸妈妈没有来教会，但是这个弟兄不断地为他的家人来祷告，他希望有一天他的家人都能够回来教会，大家一起回来教会来团聚，这是这个弟兄最大的一个愿望。那小弟问了这个弟兄妈妈的这个状况，那小弟就请这个弟兄去问他妈妈我是不是可以去探望他。那感谢神这个弟兄的妈妈愿意小弟去探访。那小弟刚开始都是自己一个人，大概两次三次的时间去探访他。去探访他，其实小弟讲的不是说你要回来教会，而不是去责备他你为什么都不回来教会，反而是鼓励他，只要你愿意回来，相信主耶稣都是喜悦的。所以小弟不断地利用这几次的关怀的时间，跟他们跟这个姐妹还有他的先生来鼓励，希望能够再回来到教会。那很感谢神，经过弟兄姐妹的关心，那这个姐妹这个弟兄的妈妈好久没回来教会，但是她的心却越来越能够放得开，越来越能够接受我们弟兄姐妹的一个关怀。那我们福音组的同工这些姐妹也都非常的认真，也都时常的去探望她。那有一次去探望她的时候，那这个姐妹呢带着她疲惫的这个身体然后在祷告，因为这个姐妹得了癌症，那我们就为她祷告。那原本这个姐妹她是从小信主的，但是她因后来圣灵就不见了。那在那次的祷告当中，很感谢神，主耶稣又再一次的将圣灵来赐给她，她得到非常大的安慰，她觉得主耶稣爱她。虽然她已经一二十年没有回到教会里面来，但是他感受到主耶稣爱他，他非常的感动。当他得到圣灵的时候，他一直哭。那很感谢神，有一天教会的灵恩会，他的先生就推着他的太太一起回到教会里面来。而且这个弟兄这个唱名代祷这个弟兄的姐姐也一起回到教会里面来。这个弟兄的祷告主耶稣都听了，而且主耶稣真的很爱这个家庭，让这个家庭借着妈妈的生病，借着弟兄姐妹的关心，让他重新的回到教会里面来。当他回到教会里面来，大家看到他都非常的高兴，因为他是老信徒，很多人都认识他。那后来在教会的这个祷告名单直接写这个姐妹的名字为他来代祷，本来是写他儿子的名字，他儿子的名字，然后为他来祷告。但是当他勇敢的回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他却用他的名字重新的来勇敢的面对大家，请大家帮他祷告，也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在他这个生命的末期，他是很喜乐的。当他住院这个安宁的这段时间，他不断的分享诗歌，唱诗歌，分享圣经的道理，相信主耶稣真的安慰了他的心。那这个姐妹也因为回到教会里面来，然后重新的感受到神对她的爱。所以我们有好多 我们需要去关怀的这些迷失的羊，也许他们正在软弱当中，我们是一起要走天国路，我们是要一起达到这个目的地，而不是我自己跑得好跑得快就好了。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我们是一起彼此来鼓励，我们是一起来奔跑这条恩典之路。那第三点，我们在走信仰的道路，在走这条恩典之路的时候，我们是要感谢的走，因为若不是主耶稣拣选我，我没有资格走恩典之路，就是主耶稣拣选了我，让我能够走这条恩典之路。神有他的美意，神借着这个不同的阶段来操练属他的人，最主要是希望我们都能够火炼金金，成为神所想要的样子。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走得很艰辛，那但是我们要去调整我们自己。我们来看民数记的第二十一章，民数记我们请看二十一章我们请看第四节第五节。民数记二十一章的第四节第五节，在旧约圣经的191页。第四节，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赌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走难走的旷野路的时候，大家心里烦躁，烦躁的时候就开始怨赌神，埋怨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也是有时候我们会有的一个弱点，有时候我们在走得不好，在这个路难走的时候，遇到操练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有时候我们会有我们的情绪，我们会有很多的不了解。但是从这段圣经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当我们觉得路难走的时候，心中烦躁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能够走在这个不好走的路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能够走在这个恩典之路是神的恩典，神的救赎，神的拣选。如果不是神，我们没有机会来走这条恩典路。所以用这样的心态，我们每个人应该很快很喜乐的，很感谢的来走这条信仰的道路。我们相信主耶稣让我们所承受的是我们所能承受得起的。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们刚才看到12节，那我们来看13节，哥林多前书十章的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承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承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是圣经主的应许，我们所遇见的都是我们所承受得起的。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承受不住了，我们要有这个信心，主耶稣让我们所遇见的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担的。我们所遇见，我们在觉得没有路的时候，圣经说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我们耐心的等待，我们在这个操练当中，我们不断的仰望神，不要失去信心。我们要感谢来走这条恩典道路，我们要走到底，我们要能够 有把握的来面见神，这也是从圣经当中我们所得到的安慰跟造就。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我们请看第七节第八节，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八节，七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从保罗的这段话，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我要尽心尽力的来跑天国路，在我有一天要面见神的时候，我可以唱起这胜利的凯歌。就像保罗所说的，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我可以安然的来见神，我的心中对神没有亏欠。借着以色列人走旷野路，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再次的来思考我们信仰的道路。神带领我们走这条恩典的道路，我们是一起走这条恩典的道路，我们要感谢的来走这条恩典的道路，恩典的道路我们要走到底。这是我们从圣经当中给我们的一个造就。最后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我们请看第二十七节，哥林多前书九章的二十七节，在新约圣经的238页，我是攻克己心，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保罗不断地用这些话来警惕自己。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得到奖赏，我们每个人都要得救，所以我们要时时地提醒自己，要谨慎我们的言行，要谨慎我们的脚步，攻克己心，叫身，己身，叫身来服我。我们都有能够得到主耶稣所预备的荣耀的冠冕，这是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所盼望的。借着今天的道理的分享，作为我们彼此互相的勉励跟学习。